诗篇第二篇。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：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，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：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：我要传圣旨。耶和华曾对我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现在，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。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诗篇第二篇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古代新王登基的时候，他的附属藩国可能会趁机背叛。第一至三节可能描写敌人在新王登基时蠢蠢欲动的情形。争闹指喧闹不安的彼此商议，虚妄的事指不可能成功的事。本篇是被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，作者是大卫。每一位大卫子孙作王的登基仪式上，都会由诗班演唱，甚至表演本诗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受膏是分别为圣的仪式，就是把膏油倒在准备就职的君王、祭司或先知的头上。受膏者指神所膏立的君王、祭司或先知，这里指君王。受膏者的希伯来文是弥赛亚，希腊文是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超越那时空的受膏者。本篇是预言弥赛亚的弥赛亚诗篇，新约用本篇来印证主耶稣的弥赛亚君王身份。诗篇第二、八、十六、二十二、三十四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五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八十九、九十一、九十七、一百零二、一百一十、一百一十八篇，是在新约中被引用过的十六篇弥赛亚诗篇，预言基督的道成肉身、受死、升天和再来。诗篇第二十一、二十四、七十二、九十六、一百三十二篇也是弥赛亚诗篇，但未在新约中引用。说：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世人以为神的律法就是捆绑和绳索，以为离弃神就可以得到自由。然而，一旦人离弃神，得到的却不是自由，而是在魔鬼的捆绑下成为罪的奴仆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，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：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西安在大卫时代指大卫城，后来也指圣殿山以及整个耶路撒冷，此处代表耶路撒冷。受膏者说：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传圣旨原文是宣布法规律例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指神接纳大卫和大卫的子孙为神的儿子，有权承受神的产业。主耶稣在受洗和登山变相时，神也用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来宣告他就是弥赛亚基督。今日指王登基的日子。古时犹太人在收养孩子作为产业继承人时，会在本地长老面前按手在孩子头上，对他说：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以确定合法的父子继承关系。我今日生你的意思包括：一，按立养子为继承产业的儿子；二，按立大卫为王；三，按立基督为天上永远的大祭司；四，按立基督为死而复活的救主。新约也用本节来印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超越天使的权柄以及大祭司的职位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列国地极表面上掌握在人和世界的王撒旦的手中，但实际上都是神的产业，只有神的儿子有权继承。这个应许最后将完全成就在弥赛亚身上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铁是力量的象征，杖是王权的代表，铁杖代表弥赛亚治理的权柄。启示录三次引用本节，宣告弥赛亚的仇敌将被完全征服。现在，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。正如每个人都有两条路，每个国家也只有两条路，因背叛神而自取灭亡，或因顺服神而永恒快乐。但此时还不是最后通牒，而是神恩典的邀请与呼召。审判官指掌权者，该受管教原文是让自己被纠正、被告诫及接受劝诫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。我们今天向神存畏惧的心，将来审判的时候就不必害怕。我们在神面前存战惊的心，就必得着从神而来的快乐。这种快乐不会像最终之乐那样短暂而后患无穷。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世人因着肉体的骄傲和不信的恐惧，将神和弥赛亚的管理说成捆绑和绳索，其实神的慈绳爱索才是对人的保护与祝福。因此凡投靠弥赛亚的都是有福的。以嘴亲子代表顺服弥赛亚，古代中东的被征服者用亲吻征服者的脚表示臣服。在这篇 弥赛亚的布道诗中，我们听到世上万民的喧闹，君王的喊叫，也听到父神的嗤笑，神子的宣告，最后听到圣灵的呼召。神已经打开了和好的道路，预备了永恒的福气，只等人快来投靠神子基督。